犯场率高官说谎比赛如何？草根影响力新视野吕维宁。政府再穷也不能穷教育，家庭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国家再缺钱也千万不能缺军粮。尤其兵荒马乱战争中，阿兵哥肚子填不饱，如何能打仗为国？薛仁贵征东，历史故事传说，薛力大无穷，可以抬沙木冲山头，食量也异常惊人，是个天生大饭桶，一餐足以吃下一锅饭。如果不是祖宗有留点积蓄，连老爸的骨头都差点被他啃了，所以他选择从军，因为军人待遇虽穷酸，至少吃穿不愁，而力气大又有杀敌立功优势。八年对日抗战是持久消耗战，人民流离失所，唯独军人的肚子被照顾得好好，不挨饿。台湾早期职业军人有水电优惠及米粮配给，国民党政府就是贴心考虑当时物资匮乏，怕军眷有钱买不到粮食，让军人有后顾之忧。台东红叶少棒队拿到世界冠军，穷乡小队员用鹅卵石练球，临行前校长夫人特别掏腰包下厨请全队吃饭，认为饭吃得饱球才能打得好。关民进党政府相当古殿前进军的总统府铁卫队宪兵居然伙食告急，断炊在即，如果不是副秘书长当狼来了放羊的孩子，那解放军斩首应该容易了。这种荒唐的谎也可以瞎扯，实在荒诞。再说飞核家园造成供电不稳成必然后果，火速救火就是台中火力发电厂火力全开，台中市民该尽的国民义务都尽了，除了选一位国民党籍妈妈市长，到底招谁惹谁，要受此致命空屋苦难。环境部长彭启明居然还能睁眼说瞎话，说什么台湾空气品质仅次于日本，要大家少讲用废发电，还越俎代庖圆梦肺癌真正来源是生活习惯，说厨房油污方是妇女罹肺腺癌元凶。莫非仗着说谎免税免刑责，官员说谎且是宝乌纱帽党传秘方。为衬托大罢免正当性，行政院各部会默契的自办或合办哭穷比赛，哭得比五子枯木还吵死人，比孝女白琴伤心还好像真的。观众当然知道不是自家考比，他们哭没眼泪钱哭，纯粹是拿丧家钱帮丧家哭的。罢兰大戏表面上主角是黑熊与青鸟，实则跑龙套，领衔的是执政民进党。反正不是谎话连篇，就是军号擂鼓大肆吹擂，他们五官排列组合没太大问题，就是整体看起来格格不入，感觉有不对劲之违和感。执政诈骗政府不骗会死事的，何不干脆办场中央机关说谎比赛，以彰其实。苏贞昌当行政院长时认为谈和平就是失败投降主义，签署两岸协议等同汪精卫之流，要大家效法丘吉尔山海战精神，就算手边只剩扫帚也要跟老共拼老命，媲美蒋总统号召十万青年十万军，一寸山河一寸血那番慷慨激昂，宣布只参选一任总统的前立法院长王金平，接受电视专访也凭感觉铁口直断，当他拜托韩国瑜那刻起，韩的一票就不会投给朱立伦。记得已不在人世前立法院风云人物朱高正也曾公开说，只消他打五通电话就能叫中国延后24小时出兵。现任行政院长坚强抗敌意志固然令人敬畏，勇气很可敬，方式则很可畏，因为拒敌靠武有以待之，不是依赖孤陋寡闻的夜郎自大，或蔡前总统与赖总统似的到处仰人鼻息，那位冲冲冲的苏贞昌扫把战略，让笔者想到骨破肚皮的青蛙爸爸故事，一般形容没见过世面眼光狭隘为井底之蛙，因为井蛙从未到过井外，不晓天地之大，以为只有他们抬头仰望那片天空而已，有只小蛙不小心跳出水井，惊奇于天大的大，迫不及待回家告诉爸爸， 蛙爸鼓起肚子问有没有这么大，蛙儿说更大，蛙爸边鼓肚子边问，蛙儿人说还更大，蛙爸中智障抱肚皮一命呜呼矣。小动物自不量力，跟天比大，自取灭亡，希望苏前院长的扫把不要毛都扫光了，飞弹照样射过来。至于王金平前院长及朱高正前委员哪来的自信，他们吹嘘我们听听就好，宪法规定无记名投票，王金平如何证明韩国瑜神圣一票没投给朱立伦呢？王前院长却曾运用职权广结善缘，所以高估自己累积资源，以为有四处积欠的人情债可催讨，殊不知自己把功德记账墙壁，别人则认为功德只坐在草圃上，民进党尤其当他叛仔耍完，用后不理。王金平四年要让台湾前烟角募选总统政见，选民想知道他具体要怎样做，不是抽象将来能怎样。那一位小学生不曾立志将来成为有用的人，但怎么实践做到才重要，别学蔡英文那套不告诉你。以朱高正戒严时代所累积反对党实力，也许真有认识中南海权力班子说不定，或间接辗转上达层峰，故而对其大化能耐中国五统头一时间，笔者尚不敢妄置疑评。瞧今天台面上打滚的熟识政治人物，屁股几根毛没摸数清楚也猜个大概，看透三脚猫功夫还爱吹嘘，辩论会或演讲比赛不拘，索性公办一场政治说谎与吹牛比赛，透过电视实况转播让观众一睹政客的捧风功力，执政党可以认真考虑哦。大法官宪法判决官员可以说谎，无意天字第一号笑话。不听不听，因为政客的话如王八念经，但选民不常记忆，所以民进党选前花言巧语，臭盖的天花乱坠，没有不上钩的鱼，没有不上竿的猴，盲目支持者换来的总是白眼狼的忘恩负义，选出了政治承诺拆迁队，怪不得儿子天天上学还是笨，爸爸天天上班还是穷，妈妈天天减肥还是胖，政党辗转轮替还是互比烂。在野党主张国会要改革，本届国民党与民众党立委推动游历，其中包括国会调查权及藐视国会罪等，司法法制委员会举行立法院职权行使法公听会，邀请学者专家提供专业意见，当中有位府代表民进党参选失利的阳明交大特聘教授林志杰，他对藐视国会罪正当性打上大问号，认为诉讼法容许被告保持缄默，可以说谎，在野版本的藐视国会罪却让被调查人连缄默说谎权利都没，抵触人权。对此鼓励谎话的鬼话，请问你我是人，我们该听得下去吗？不晓得这位名大学特别礼聘的女教授到底在哪一法律条文看到被告可以说谎之明文规定。查刑事诉讼法第95条，讯问被告应先告知事项只有犯罪嫌疑及所犯罪名，得保持缄默无需违背己意而未陈述，得选任辩护人及的请求调查有利之证据。第二项的保持缄默立法旨意是保护被告不会说错话，陈述无需违背己意则是怕嫌犯未审审讯麻烦，急于被释回而做不利己的虚伪承认，并不是让你有说谎权，被告死不认错反而需付出法定刑责弹性内法官从重量刑代价，因为毫无悔意是不对的，所以林志杰教授支持官员有缄默说谎权，堪列本世纪二 XL 特大号笑话。河有两岸，事有两面，河长多滩，路长多弯。凡事有两面看法，却也有千古不变定律，例如人终归要离世，说谎字面上是浅显易懂负面名词，它不是美德，甚至谎报冤枉会害死人，一言富邦会亡国，饭可以随便吃，话可不能随便讲， 除非医病或情侣关系间善意谎言，医师隐瞒病人或家属隐瞒至亲绝症病情，虽残酷，是希望他快乐走完人生最后一程。恋爱男女，美丽谎言能让对方心花怒放，太直白有时会气死女友。除此之外，没有鼓励说谎的道理，官爷们由不允许，宪法要行政院向立法院负责，要官员施政报告并被质询，就是要据实以答，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帮立委解惑。如果要受调查官员来缄默说谎，不如私下请狗仔队跟踪搜证即得了。官员有说谎拒答权，简直天大笑话，叫哑巴或谎话连篇。官员来议会装疯卖傻或吹牛比赛，国会成说谎殿堂，讲的话真假难辨，难不成要立委携带测谎机，或叫官员摸辨贼神牛？真实与虚构的诚实励志故事很多，华盛顿砍到樱桃树，父亲原谅他是因为他手中还握着斧头，这是笑话版诚实故事。儿子骗妈妈考试成绩90分，实则只考9分，因为他分数有诚实告诉妈妈，这也是诚实冷笑话。政府官员本就不太老实，前蔡姓国家元首的博士论文至今仍不真实，绿能、防疫、进口弹、电视台换照审查、政见诺言，一路骗骗骗，骗民千遍也不厌倦。民进党执政乱象丛生，继阿扁两颗子弹荒诞，其内政部长苏家全公务员有抵抗全组真相调查之荒谬，行政官员有到国会胡说八道权力之教授观点也荒唐，秀才饿死不卖书，壮士穷途不卖剑，教授岂无清高风骨矣。行政院阁员说谎无意霸凌立委，敢问这位教授，子女在外加入帮派霸凌同学行为，你赞成他们有这样权利吗？官员可以有说谎权利，是否色狼有性侵权利，盗匪有抢劫权利，执政者有残民以惩权利？歧视被总统车队恶意阻挡至上班迟到，比中止抗议就被警察移送法办，韩国瑜当初为主张市长有不被罢免的权利，太可惜了啦。诸葛亮用计虚虚实实，官员庸说话真真假假，宪法权利，大法官宪法判决这么认为，爱说谎绿官晚年喜获麟儿班，岂不快哉？在朝都是官，在席都是客，在什么地方就有什么身份的人，部会官员到国会沉默是金，或满口谎言，成何体统？这算什么责任内阁？走路不怕上高山，撑船不怕过险滩，入阁还怕什么质询？所谓单身就不担心戴绿帽，怕质询就休要当高官。别说生米煮成熟饭，即使做成爆米花也要离婚。席次过半的蓝白立委，国会改革要抱定此必改决心。